好，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进入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查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我们今天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了，我用的这个很老的和合本的这个圣经，它前面的这个标题就是说禁吃祭偶像之物，禁吃祭偶像之物。那么我们了解一下背景哈，那这个背景是这样子，那个我以前说过许多次，罗马各大城市它都有这个神庙嘛，当然不是拜这个我们所信的神的庙，而是各种的，因为罗马是一个在文化上非常包容的民族哈，他呢，罗马这个帝国哈，他呢本身的文化呢是以实用的为主哈，所谓实用的，你看他建的工程哈，到现在的那些输水的那些输水的工程啊，或者是甚至竞技场啊，或者是道路哈，到现在都还存在。但是呢哈，他在这个文，就在他的文明方面，就是文化方面也可以说，甚至宗教方面，他是以吸收或者是这个以这个希腊文化哈为这个。可以说是为准神，或者是高涅，或者我一下讲不出来，就是他们的文化的发展呢，或者是甚至宗教的发展都没有这个希腊高，但是他们为了扩展他们的帝国，他们采取的是一个很包容的措施，或者是一个很practical， 就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们不排斥外邦的神，所以呢对外邦的神格外的包容，以至于呢像哥林多这种大城市里，事实上罗马的城市里面都有各种的神庙，但是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城呢是神庙可以说是最多最多的城市之一。那么他甚至呢哈，就是我今天看到我有十几年前写的讲义啊，那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所以它甚至有一种叫生祠，生就是生命的生，祠就是那个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庙宇。那这个生祠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这是用，我是用中国的语言来表达，像在中国一些伟大的人物啊，他还没有过世，这个老百姓为了感恩戴德就给他立了一个庙，这个人并没有死，但就给他立了一个庙去敬奉他，侍奉他。那在罗马有这样子，谁呢？皇帝哈，皇帝呢在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他的，也可以说有他的祭祀他的地方哈，然后他的像，那这个像就代表他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统治，所以看不到皇帝，但看得到他的统治。那这个呢就发生问题了，对信主的人或者是对犹太人，我们先讲犹太人发生问题，因为犹太人要吃肉的话呢那么都是要透过，除非他们自己带有这个屠宰的这个就是卖屠宰的这个师傅可是这个也不容易啊，因为你的移民数目很少，那他不可能带了一个屠宰的师傅懂得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洁净的规矩，如何他去了就，譬如说他到哥林多去，你犹太人没多少，他挣不到钱呢，而且做这个屠宰的行业也不是很多的人嘛，所以你也很难找，所以他们到了外邦的城市，这个吃肉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呢干脆就不吃了因为这个肉必定都是从庙里面拜过神流出来的所以呢他们就不吃了。不吃了怎么，那这是一个还有呢一个就是说，在皇帝你要纪念皇帝生日的时候，大家所有的罗马公民为了表达效忠 你都要出去，那么给皇帝上香啊，他的香啊，上香或者是祭拜。那那天你也是一个欢庆的日子，那如果有大型的集会吃肉，你是吃是不吃呢？你不吃的话呢，引人疑窦嘛，对不对？说你到底效不效忠皇帝哈？那对犹太人还好了哈，因为犹太人他们这个罗马帝国知道他们的习俗，知道他们的宗教，所以对他们网开一面。但是基督徒可能有难处哈，因为基督徒那个时候已经跟犹太人哈逐渐的分开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刚刚讲到背景，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有知识的人呢，他们呢觉得呢，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嘛，偶像根本就是虚无的、虚空的，所以我们吃也无所谓嘛。可是呢，保罗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人冒充自己有知识哈，认为你自己有什么知识，然后呢就为所欲为。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当时这个哥林多城里面，因为有很多有名的师父来这里挣钱啊，都是教哲学、修辞学的，所以呢，这些人呢，哥林多城里面的人呢，也讲究说知识就是智慧。所以保罗要如何的教导呢？那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就是知道保罗的教导。那其实保罗的这个所谓的神学哈，也是非常实际的，就是日常生活。好，那么就一起从第八章一节读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论到
祭偶像之
物，
我们晓得
我们
都有知识，但知识是教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
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虽我们
只有
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换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
食物不能叫神看
重
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好，那我刚刚讲到了哥林多城里面的背景，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那么要吃肉都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肉几乎都是在这个异教的庙宇里面，因为太多了，每天都有人去献祭庙里面呢开启餐馆在里面卖肉，然后呢也把肉留到市面上，所以几乎呢肉都是祭过偶像的。那你是吃不吃呢？那保罗就要讲到，但保罗一开始呢就引用哥林多人的一个口号，因为那很可能就是说论到祭偶像之物这是保罗说的，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这句话呢这句很可能是哥林多人自夸的一句话，就说我们有知识，但是保罗回答说，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才造就人。这个是真实的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有知识的人，而且他那个知识呢，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可是就让他自高自大，连我自己都有过去都有这种情形哈，觉得自己读了一点书哈，就自高自大。我小学的时候，我就不太看得起我爸妈哈。因为我爸爸是一个低阶的军人嘛， 后来我长大了以后，直到今天哈，我发现哈，我爸爸的学问啊，远超过我的小学老师。我爸爸写的那个毛笔字的漂亮哈，真是远超过今天的我看台湾的总统说那些写的字哈，都是按照我爸爸小时候就说这是狗爬字哈，就是那，而且我父亲的做人哈，行事为人非常端正哈，那么。所以呢，有知识的人哈，其实很多的自高自大。昨天我早上起来很早嘛哈，那然后要安排我这个太太一天的活动不容易，我就说这样子，我今天开远一点到，我从来没去过 Stanford 斯坦福大学，我说去看一看哈，结果很快早上没什么车，开了50分钟到，然后到了校园呢，我就绕一绕，后来呢，突然间我就有一个感动，我说。这里没有我的灵哈，就好像上帝对我说话，这里没有我的灵哈。我看看那些建筑哈，看看那些人哈，就是那些建筑是设计的很好嘛，盖的很大嘛哈。但是我又想起来，若干年前有一个这个中国最有名的这个科学家杨振宁啊，他据说他培养了一个大天才哈，说这个人将来也应该要得诺贝尔。就在 Stanford 教书，结果有一天他从他的那个豪华的住宅，就在这个就在旧金山里面一个很豪华的住宅里面哈，从楼上啊一跃而下，就摔死了哈。那人家就是说也不知道，因为那一天 FBI 的人去找他哈，那么他的太太呢到了楼下，那么他在自己上楼了，结果他太太就再也没看到他。所以我想到这些知识哈，然后所谓的吹嘘哈，在我们里面，我们天天都可以碰到这种人啊。这些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甚至连今生的命都保不住哈，那还谈什么真正的？所以呢，保罗说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真正能够造就人、帮助人的呀，是爱心啊。那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神学院里面。有神学院、宣教学院，还有一个心理学院。这个心理学院里面最高的学位是博士，他们训练出来的考上了执照，州政府的执照，或者他们就可以做这个心理咨商师嘛。那我们一个教授就跟我们讲，他说哈，这个做心理咨商的，甚至或者是你医学院毕业的这些精神科的医生哈，如果你只有知识哈。没有爱心哈，你真的帮不了人哈。他说我看过很多这种书读的人啊，会读书的人啊，出来哈，做人家做心理咨商也好，或做精神科医师啊，一点都不帮助人，因为他们一点都没有同理心，他只会读书。所以这就是保罗讲的哈，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不能造就人的。好，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应当知道的。他是还是不知道哈，你以为你知道了哈，其实就像有一次我大概20年前到温州去哈，我去有没有20年？大概不到20年哈，去教这个罗马书哈。那我以为我已经，我自己以为我知道了嘛哈，所以呢我就去了呢，我也。大言不惭的就开始教哈，结果大概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你如果记得的话，没想到在一个礼拜之前哈，同样的美国来了一个老师叫黄子佳牧师，他是新约博士，而且做过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然后他刚教完罗马书走掉，可是呢，因为他们当地的人呢也没来不及通知我，因为我们一两个月前就决定我要去教罗马书了。所以我在那里闹个大笑话，我第一堂课教下来哈，就第一天教下来哈，我教了7-8个钟头，自以为哇真的是神很喜悦我在这里教罗马书，结果发现那上100个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哈，我就搞什么东西哈，而且问题很多，后来我一问呢，他们提出很多的问题，我都无法回答。然后我也讲过，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想逃走， 那个地方是温州还是瑞安我忘记了，我反正想要逃走。然后我要逃走之前呢，好，我想说因为我到楼下把门一开我就走了嘛。但是我当时考虑到我到温州机场没有晚上没有飞机的，我也不可能买火车票去哪里，因为我下一站都安排好了，我到底要去哪里，我身上也没有带足够的钱可以住旅馆住个七八天，因为我在当地就要有个七八天。正在为难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一个矮矮小小的年轻的长老比我小很多进来，我说牧师怎么样，我就说啊，长老很对不起，我真的是没有准备好，好，我在这里教得很失败，然后我想要走，你可以为帮我想想安排我走。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他说我小的时候我也讲过，他说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农村里面，我这个大腿上烂了一个洞，起先是生疮，后来越烂那个腿越大我起先还可以用裤子遮到，后来那个脓水流出来裤子都遮不住了，我没办法，我只能告诉我爸爸，我知道我爸爸很穷没钱带我去看病。他说我爸爸知道以后带着我爬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小山上去，大声的我们两个父子在上面大声的呼求神来救我们。他说不知道真的是没想到，后来我这个伤就慢慢的痊愈了。说牧师我们来祷告。所以你知道一个空有自己认为自己有知识却没有知识的我，还敢去教人家罗马书，连信心都不如人家，连经历也不如人家。这就是很多今天的我们在这个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也不能够造就学生啊。所以这个长老因为给我的，然后他带我祷告，那么我就留下来了，也是他在旁边的一直为我祷告，所以也看得出这些人是在造就我，是我被造就啊，就这样子。所以若有人认为自己知，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应当知道，他仍然不知道。我刚才以我为例子，你以为有知识，其实你是没有，不，那因为你的知识不完全嘛。好，那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保罗要提出这个爱心才能造就人，而且神所知道的人是有爱心的人。所以他为什么要拿出爱心这个字呢？因为你认为你有知识，你任意的，就是说偶像算不得什么，我可以吃嘛，你这一吃反而那些呢良心软弱的弟兄，他刚从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环境里面出来，他满脑子还是过去他在神庙里面吃祭偶像的物，喝酒甚至行淫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他认为他还没有完全脱离。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还没有脱离外邦人的思想的，那他那个还是跟偶像有这个有一些关系的，等到他看你坐那边吃他也跟着吃，结果呢你的知识就败坏了他的信心了。所以保罗在下面就是要讲这样子啊，就像我以前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团契里面，那个团契里面来了一个台湾来的老师叫康来昌他刚在美国得到博士他在一个很好的大学得到博士，然后康来昌就讲我在那个大学里面拿到神学博士不容易啊，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其中就是一个女的而且是同性恋的。那你有这个指导教授，你是要得这个博士还是不得这个博士的？可能当时那个同性恋的博士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势，不需要你，只是说你必须要同意我，但是我有我在这里表达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刚刚讲到神学院里面或者是你不造就人所以论到，所以第四节开始他就要解决问题了。他说到论到祭偶像之物，吃祭偶像之物，因为我刚刚讲到当时的背景，无论是犹太人是基督徒，你想要吃肉很可能你吃的就是这个祭过偶像的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那这也是你哥林多人说的嘛，哥林多人里面有知识的说嘛，偶像，那保罗也说对啊，偶像算不得什么嘛。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这都是犹太人传统的信仰。虽然称为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当时庙里面的那些不都是自称为神的吗？那些偶像或者呢被人称为主的一样嘛。但是第六节保罗说，但我们只有一位神，就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父创造万物，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这是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就讲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以前我很傻，我认为保罗跟这个约翰的这个相差十万八千里啊。那个我看那个马丁路德大概也是很不太喜欢约翰这种，他认为启示录都应该删掉了。那他认为说理性强的就是保罗这种，但是你看他们其实是一样的嘛，都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道创造的。所以保罗，这是保罗把神学在实际的应用里面也摆在实际。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只是神学嘛，哈，万物都是从神来的，那么万物都是借着道耶稣基督造，看起来是一个抽象的神学或者是一个知识的神学，但是呢保罗却把它可以融入到很实际的情况里面。好，讲完这个呢神和耶稣以后，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神这么多主，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主，所以呢偶像算不得什么。你们说对了啊，格林多人你们说对了。但是第七节，但是人不是都有这种知识耶，你们当中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因为到如今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怎么讲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他很可能这是刚从离开偶像庙里面的这个拜偶像的人，他来到甚至连最基本的这个信仰都还没搞清楚，他满脑子想到的就是坐在庙里面。我们知道在当时你要去餐馆，你跟家人去，或者呢你有罗马时候有各种同业工会，比如说木匠工会、铁匠工会、织帐篷的工会，那你们去举行呢，在里面吃的时候呢又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然后你所想到的呢就是我吃这些喝这些呢是分享的这个祭偶像的肉，那么我也把偶像的生命呢也带到自己里面来了。所以当时异教也有这种想法，要不然你去拜什么偶像呢？你在里面吃喝敬拜他，其实就是你分享了偶像的生命啊。那么然后呢你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旁边也有年轻的，无论是男的女的，既男既女啊，然后你花一点小钱你就跟他们啊行淫，这些都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今天呢啊，他又看到一个基督徒，自以为老基督徒，自以为有知识啊，坐在那里啊吃偶像的祭物，那怎么办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这是软弱的弟兄，也就污秽了。他没有你这么强的，因为你是知道你有知识，但是你吃也许没问题，你把他给败坏了，对不对？因为他的良心很软弱，他又回忆起过去那些事情，他看你吃，他也跟着吃，那完蛋了，他也跟着被带下去了，又回到他从前的那黑暗的境况。所以第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神不会因为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就看重你啊，因为我们不吃没有什么损害嘛，吃了也没有什么益处。这保罗呢后来到第九章他就要讲，其实保罗讲的这里是一开始的爱心，因为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当时的这个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知识，但是保罗却用爱心来教导他们。爱心， 你们有知识不错，只有一个神一个主，万物的从他来的，哪有什么偶像，吃没问题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这等知识确实那些软弱的弟兄跌倒，所以你宁可不吃嘛，所以这就是他的。所以我们就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就今天这一章就讲完了。我们今天快啊，我们来一起来读。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进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
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作戏，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好，刚才大致已经讲了哈，所以呢，保罗是说你不要滥用你的自由。保罗也承认你有这样子的知识，你有这样子的自由，因为你知道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主，你没有其他偶像，是虚空的，是虚无的，所以祭过偶像的东西也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看到后来保罗哈又开始讲到逃避偶像的事，第十章哈。所以我们在，但是起码到这里为止哈，保罗是说没问题啊，我同意啊，你有知识，你有你的自由，偶像算不得什么，虚空的，虚无的，万物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可以吃啊，你吃。但是他讲你这自由进成了那软弱之人的绊脚石，就是我讲那些刚信主的，满脑子还跟那些偶像没有完全脱离关系的啊，然后还在想到一看到吃祭肉喝酒啊，就想到他过去在庙里面那个黑暗的光景。所以第十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结果你到他呢，经过偶像庙宇的时候呢，发现呢一个老基督徒，哥林多教会的啊，也走进去坐在那里开吃了。然后呢，这个弟兄呢说，不是在拜偶像吗？结果看到那个有知识的有自由的在那大吃大喝，结果呢他呢也受到诱惑，也在旁边放胆吃那祭偶像之物。所以保罗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所以软弱是他的信心还软弱，他的良心也是软弱的啊，因为他看到吃祭偶像的东西，他就想到跟偶像发生关系啊，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堕落了，又堕落到他当初不幸的光景里面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得罪基督。你伤害了弟兄，又得罪了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你是不是让他跌倒呢？这个人若是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是不是又回到过去拜偶像的光景里面？很多基督徒也还在活在黑，他如果所谓基督徒，那他是不是还活在黑暗的光景里面呢？很有可能嘛，是不是？我想我过去好多年也在活在黑暗的光景里面嘛，有时候对不对？那么我就永远不吃肉，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所以一开始讲爱心啊，所以基督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才从天上降下来。他原来是光，但是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谁愿意进入黑暗的世界？我昨天啊，在半夜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因为想到我在服侍我的妻子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故事。我好多年前啊，看到一个电影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叫 Robin Williams 啊，这个电影明星很可惜啊，在八年前啊 2017好像啊自杀了。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非常有恩赐的这个喜剧演员呢。真的，他虽然长得不好看，演技一流的，可是他演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说两夫妻啊没有孩子，然后呢这个丈夫是一个医生，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发现前面一辆汽车啊，高速公路上前面汽车啊撞车，然后呢他就赶紧下去救人啊，那就在他救人的时候，后面一辆车冲上来把他给撞死了。他撞死以后呢，他的妻子是一个大画，是一个画家哈，但是因为怀念丈夫啊，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就自杀了。那按照这个一般人的印象呢，自杀的人呢就进入地狱了。可是呢，这个 Robin Williams 呢在天上，这当不是一个基督，我们不能用基督教东西来解释哈，因为这，但是呢，我认为好的地方就是带有一种基督的精神，他在天上呢。他呢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地狱里，而且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啊，记忆都没有的时候，他要从天上到地狱里去救他的妻子啊，这个就使我想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Christ like， 就像一个基督的人物。他进入那个地狱是非常黑暗的，很痛苦。他有一幕啊，就看到那个所有的人在地狱里面，在好像一个水池里面啊，然后只有头露出来，那旁边的人为了要升起来多呼一口气，就把旁边的人给压下去，这样压的时候自己可以抬起来。这个其实我们人间都有啊，为了自己成就自己把别人给压下去，地狱就这么回事嘛，完全没有爱嘛，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哈，我就想到基督从天上也是，这个地上是如何的污秽啊！他是光，但是他愿意进入黑暗。约翰福音说，黑暗不接受光，但是也不能胜过他，是不是？不接纳，也不能胜过他。所以基督哈，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想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借着一些电影啊，反而或者是一些想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保罗强调的是这样子，他的师父那在复活以后的主向他显现的，在大光照耀他，让他明白真道的，放弃逼迫人的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了基督的弟兄，是逼迫到我，逼迫到基督。所以保罗深知知识不能够造就人，唯有爱能够造就人，因为他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所以你就是吃了也没什么好处嘛，不吃也没什么，不对你有什么损失吗？那为了别人的好处限制一下自己的自由，不吃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这就是保罗的神学。那今天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分享，因为时间蛮多的哈，你可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想到什么应用的。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吃肉会绊倒人的事情吗？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那像我们回家，那家人有些都还没信主，是亲戚的。啊，然后他请我们，他说：“哎，这个拜过偶像。”
对啊，在庙里面拜拜
过。啊，那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没有拜？”
还有哈，你会遇到哈？
有，哎呀，而且好像市场很大的那个游行啊，都是那个猪啊什么，他都是在祭拜。
对。
所以还是不要问说有没有拜。谢放
洁净祷告。
对，是这样。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那个家门口的那个庙哈，他们一年好几次啊，那个猪哈就是杀掉以后这样趴在那里，啊，还比赛几十头在那里，那些。
我
觉得这段圣经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既偶像但是既偶像他是拜神嘛，但是因为偶像拜的神呢不是我们的神，所以保罗在这边第六节他特别讲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那也一位主就是耶稣。我想就是说第六节的神呢跟主这个主这个希腊文叫 Curious， 他其实他们称罗马皇帝也叫 Curious， 所以但他们也拜这个拜这个皇帝该杀。那所以这个既偶像很可能都有拜这个该杀什么的，但是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讲说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主。对，所以所以在这边就是特别的讲说我们拜的是 only 只有神跟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偶像呢，因为当时都是祭拜偶像了才会有这个肉的，所以你在这个市场上买的肉很可能都祭拜过，
对，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就是问题嘛，所以所以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到底可不可以吃肉的问题，特别是拜过偶像的肉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偶尔也会碰到嘛，如果说你回台湾的时候然后人家会说这是拜过的，那个时候你该不该吃的问题所以我自己也有过经历有人说就是拜过的，我说那你们会不会介意我也吃不介意那好那我说我祷告洁净一下就好，不会绊倒他们的，但是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所以没什么绊倒的问题。
对对对
对
对。
刚做的六字，突然想到说，如果说我们在聚会，或者是说我们在爱宴当中，那我们基督徒是在这，然后我们都祝福了我们所准备的爱宴，那有一个如果是戴尔，
对
他来，他只是不吃我们的东西。
对对对，
他根本都不会影响，
那是他的决定。
对，他根本都没有想，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了。
对对对，
通常好像
对对对，
我只是突然想到这样。
对，
突然。那他们吃了我们祝福的，然后我们基督徒做的食物，他们是不是就会归向我们？哈哈哈哈哈！突然没想过。
我倒想到过我的一些经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参加的那个年轻人的团契那个都是我们是礼拜五的晚上了礼拜五的晚上下了班以后就去，所以一般都没有吃饭嘛，所以呢都有大家基本上是每个礼拜五晚上他们都有准备点心或什么。那从晚上大概七点钟开始，有时候都搞到十二点，大家还都不想回去，就因为在那里有点心吃了这些我们那时候一个团契，只是牧师认识其中一个他小时候的玩伴叫胡宗伦。我们那时候我们一个团契一百人，教会最大的，几乎就是一个教会，所以那教会要听这个团契讲什么，所以那个团契那就是这样子吧。可是呢后来我在参加团契的时候，就是我做牧师做传道人的时候，尤其我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在 Denver 的时候，哇，这些人因为都已经有工作，而且工作都很好，所以他们开始团契的时候，他们不是像传统的北美的这个读经班的这种训练，查经班的训练，他们一开始呢先吃像我们是一开始先查经，礼拜五的聚会查完经以后吃点心，他们一开始吃呢就把红酒啤酒都给端出来了，因为都有钱嘛，让大家就开喝，喝的有的因为很多人慕道友喝的醉醺醺的然后呢到了这里又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我说你 我心里面在想说，你们这些小组长啊，到底有没有学过怎么带这个小组啊？你怎么一开始就吃喝啊？吃喝完了以后不查经，然后放电视看，然后看一个伸出来没手没脚的，就是当时信了主，然后感谢主在那里做见证，然后完了以后呢，居然还有一些喝醉的弟兄呢在那里说一些接近于黄色的笑话，弄得我很难过。但是呢，你要训练这小组长呢，他未必听你的。那牧师啊，你不要你，我说我来示范给你看怎么带哈。那他心里想说，我是这个加拿大最好的大学的这个电机博士，然后我来信主，我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带吗？因为我教他带的话，绝对不是这样子嘛。你一开始你先的带领的弟兄先来在这边，你同工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人家陆陆续续来，然后你带茶巾做好什么，然后将来有一些点心分享，绝对不要喝酒喝，因为你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活在黑暗当中，他可能刚信，他来了一吃喝了酒，在那里说那种不像样子的黄色笑话，然后这些人现在又跑到老山谷去，然后现在因为缺人的时候都把他们提拔起来做同工了，你这个训练啊，基本的训练就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你真这不谈生命，你就是说你在世界上，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哈、啊、在一起哈、啊，然后一开始又喝又吃的哈、啊，然后完了以后又有人上去讲那些不恰当的话，弄得当中的女性都会脸红哈、啊，然后看一个电视结束，你这是什么团体？
吃喝团体。
所以有就是这样子，那保罗当时面对的这一群人也就是这样子，如何把他们带到像他自己那样子爱主甚至愿意为主舍命的基督徒，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或者他要看到你怎么样的榜样呢？如果他只是看到的榜样就是到庙里面又坐在那开吃了，然后在那大吃鸡肉的一个有知识的基督徒，那你把他带到哪里去呢？对不对？那同样的嘛，我好不容易来到教会里面，被你们请来了，就一来了看到你们在那里吃啊喝啊喝酒啊，红酒黄酒都来了，红酒啤酒都来了，所以很不容易的。在对，
是，礼拜五很多人下班哈，他们很晚下班嘛，
对，
所以来的话先吃是对的，可是不一定要喝酒，
不
喝酒就没，
最好不要。
不是，
我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要他们吃完饭再过来就一定迟到。
我同意。
那就是说他们不想他们在外面吃，然后就他们也比较有 incentive， 就是来了先吃个东西，然后再聚会。
我同意，可是我们这边哈，以前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团契是礼拜五下班的。
对啊。
那现在这不是礼拜六，我来的这边和 Denver 啊，他们都是利用礼拜六下午，所以他们礼拜六下午。其实跟保罗后面讲喝酒的问题一样，因为在圣餐的时候，有一些人他说圣餐来的时候有还没举行圣餐，有些人已经喝醉了。他说你想喝酒，你在家里喝，你凭什么跑到这里来举行圣餐的时候喝？同样的，礼拜六哈，因为我在 Denver 在这边都是礼拜六举行哈，他们不愿意礼拜五嘛，我都用礼拜六。礼拜六你要喝，你在家里喝嘛。凭什么跑到这里来喝？对，礼拜五是
聚会的时候不要喝酒就好了。
对对，
吃东西倒
是可以，
对啊、
可以，
我觉得
那是可以。但是我讲的刚就是喝酒的问题。
对，那个 就是不要再叫小组。
他们也不敢，他们也不愿意来教会嘛。以前我们都到教会举行小组嘛，那他们就是在家里嘛，舒适。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哈，就是一个牧师夫妇两个人。那他们是被呼召去红灯区传福音的，所以呢，然后就说，他说他就先讲清楚，他说，哎，他所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你们会在红灯区看到我哈，不晓得你们为什么会去那边嘛，但是如果你们在那边看到我的话哈，你们不要讶异哈，因为我的呼召是这个，所以他其实先讲清楚，所以但也有人不晓得了，因为看到他说哦，哎。对不起，他已经讲清楚了，就免得误会了。对，我想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啊，
如果看到某些人在不该待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先问清楚一下，免得不要随便乱说话。
还有谈到喝酒的问题啊，那个有些像韩国牧师我知道哈，是严禁喝酒的，应该绝大多数这样。我以前参加一个宣道会分派哈，是不准喝酒，你要签约哈，你不准喝酒。那他不准喝酒，并不是基于教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准喝酒，对不对？就不要酗酒，不要醉酒，就是啊，就是被酒所捆绑哈。那么，所以，但他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宣信啊。他说，我们很多工作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些贫穷人里面当中做哈。这些人看到你牧师可以喝一杯啊，他就喝十杯，所以你最好一杯都不要喝，他也不喝。所以是为了，就像保罗说的，爱心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所以我当时签了，后来我就问，
他是说不能在教会喝，在外面餐厅可不可以？ Yeah.
你都不能喝，
都不能喝，
你要签嘛？
哦，就是连餐厅都不能喝。
后来我就问其他的牧师，我说那怎么办呢？哈，我说啤酒可以喝，不可以？那怎么喝？他说那个超市里面有啤酒了，不是啤酒了，没有酒精，但是有酒精的味道的，不是有那个 malt， 就是大麦发酵的味道了。你就去买那个喝嘛，所以这个是这样。
我去山东哦，
嗯，
很多地方，
嗯，
山东的教会是不能喝酒，啊，所以我特别问他说，为什么山东的教会不允许会友，连会友都不可以喝？所以他就说，山东人有一个习俗，如果说喝酒的话，一定要把你灌醉。
OK，
如果不把你灌醉，或者是说让你醉醺醺的话，他认为这个是不礼貌，或者是说不够热情款待。
对对
，OK。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当地的风俗，所以教会就说，那我们不要喝酒，免得啊你这个客套，我一定要喝酒喝一天，哎呦，我要喝的醉醺醺的。哦，你才觉得对得起你啊！所以为了这个，那我们教会就不喝酒。所以山东，起码我去山东好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OK， 但是到河南的话就不会了。河南就说 OK 可以喝酒，还有人自己做酒。哎，不是你喝酒我都好，他就给我一瓶了，他自己做的。这看地方，我觉得
看地方，
还有看当地的民情。免得就是说，
你刚刚做的宣道会在美国吗？
啊，美国的宣道会，
美国的不能喝酒。
对对，美国的宣道会，我不知道其他，但是宣信所立的规矩，所以应该都要遵守。不过宣道会也改变很大，你知道宣信是一个非常灵人的人，
对，
他从这个长老会出来，他在长老会的薪水啊，按照现在算是非常高的薪水，可他离开哈，他自己有做生意哈，他自养了，那他的生活好像也很丰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灵，可是你现在看到就是香港出来的宣道会啊，极端的排斥灵人的，
对啊，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这些创立宗派的，像卫斯理啦、宣信啦，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后代的都是偏离的，蛮偏离的。Unfortunately， 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作为结束了。也是我们感恩，谢谢主带领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求主帮助我们智慧的行事，让我们真的也不要随便去批判，我求主带领我们爱心能造就，
阿门。
包括看到人或是被看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爱心造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